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我是许成南。那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 HL 法律的高妮娜律师，为您来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毒品法。高律师上午好。
哎，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那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哈，要谈到哈，那在上周的时候澳大利亚媒体哈铺天报道的是有关澳大利亚前毒贩查帕尔科比回国的这样的消息哈，很多人都在问说，就这样的一个前毒贩回国，为什么会受到大家如此高的关注哈？也有很多人想通过这个事件呢来了解一下澳大利亚的毒品法。有人说过哈，在澳大利亚是贩毒违法，吸毒有罪。那么高律师呢，在澳大利亚是有这样的现象吗？
是的，在澳洲的话呢，其实对毒品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是非常严格的，然后警察的这个打击力度也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贩毒，然后包括制毒，然后包括就是说我们说的制毒，包括就是我们说海洛因这样的毒品，也包括种植大麻，只要是协助毒品形成。然后呢，协助他人就是吸取或者是贩卖或者是就是教唆他人吸取毒品啊，都会有相关的这个刑事处罚。
那说到这个毒品哈，其实像我们英文里面一个比较规范的说法是叫做 drug 哈。那说到 drug 并不见得是违法毒品，所以说 drug 的话在澳大利亚的法律当中它是有分这个合法和非法之分的是吧？
是的，因为我们单从这个 drug 这个名字来看还是蛮有意思，其实它就是药的意思。
对对对，这个药的意思。
但是呢，就是要取决是哪一种，就是药物，因为你像海洛因啊、大麻这些，就是肯定是违法的这个毒品，是我们平时叫它是有这个非常大副作用的毒品，然后也没有任何就是说医疗效用的。但是你像我们平时用的止疼片呀，还有镇静剂这些东西，就是它虽然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比方说它会麻醉神经这一类的，就是有这样的作用，但是如果有医生开的这个处方的话呢，是可以合法使用的。
就说只要有医方的有这个医生的证明啊，证明这个人哈是因为身体健康需要服用这些药物，那这就属于是合法拥有这些 drugs， 我们就那么说哈。
是的。
那么像是在哪一些类型是属于这个非法的 drugs 呢？就属于毒品。
基本上呢，只要医生就是有处方，见过医生，然后医生开了这个处方，就是我们平时拿那个绿色的小条，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这种处方药的是合法的。如果没有这些处方，然后拿了这些处方药，比方说就是一些特定的，比方说摩非啊这样的一个这个镇痛剂，或者是这种镇静剂，那就是非法的。但是呢，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毒品啊，像是大麻。可卡因、冰毒、海洛因这一类的毒品它是不属于处方药的范围的，它就完全没有药用效果。所以说，你一旦被发现有这种毒品，那你就是违法。
说到有关在这个毒品的这个法律规定哈，是这个澳大利亚联邦统一制定法律呢，还是说像各州和领地地区之间可以有他们各自管辖的一些规定呢？
其实就是毒品的这一类法律其实是分在刑法里面的，所以我们会有就是一个就是国家的一样的一个刑法，但是每一个州对不同的毒品，然后对不同毒品的持有量，然后包括对持有量就是相对应的这个刑法，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这样的违法行为，都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惩罚措施的。所以它同样的一个行为在新州可能在维州，它的处罚方式跟它判的刑量依据当地不同的法律可能会不一样。
说到像各州哈，对于这个毒品管制的法律可能会不同。您刚刚也提到了大麻，其实我们之前提到过，像这个药用大麻哈，在法律上如何来界定也是蛮受争议的。因为其实像很多的案例里面都表明，像特别像患有癫痫症的这些患者哈，他们使用药用大麻的话，会非常有助于来缓解他们的一些这个症状哈。那我们就说到这个药用大麻，就把大麻用于药用的这样的一块法律的话，现在在澳大利亚各地的话是怎么来规定的呢？
其实药用大麻现在应该只是在维州是合法的，在其他州呢，对，是不合法的。所以呢，如果就是说因为是药有药用效益嘛，如果是就是在其他州参与种植啊，或者是参与就是比方说我们说的播种啊、浇水啊，包括帮他搭一个台子遮太阳啊，然后包括就是采收、收割这些只要有这些行为都是违法的。
所以说并不仅仅说像提炼啊或者种，就包括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只要任何有助于它生长，甚至说帮它搭个棚子、遮太阳、浇水这样的参与程度，都算是，就是说，如果是除去在维州以外的话，都是在这个药用大麻方面是违法的哈。
对的，然后呢，其实大麻其实在就是维州的话，如果仅仅是就是毒品大麻也是违法的。所以就是说，如果就是因为之前我有见过一些情况，就是有的人可能去买房子了，然后买完房子以后发现后院有两颗大麻，就是可能是之前的人种的，也可能就是说不知道怎么样在那里的，然后所以就是他们就是非常害怕的去报警了，然后警察就会过来把它处理掉。也有这样情况的。
对，让我想起
这个确实是违法的。
对，让我想起之前中国的一个新闻也是，是一个，就是说中国警方在一个中国大妈的后院也是发现了半个商铺的大麻，然后就问大妈，大妈说当时她只是说想把这些放在这个菜里边调调味儿而已啊。说到这个，刚刚提到像这个药用大麻的话，即便不是说是直接种植或直接使用哈，协同帮助培育大麻作物，在其他州的话也是属于是违法的。那我们说到普通的这个毒品使用哈，那如果我们就是说就是协同使用毒品，或者是唆使他人使用毒品的话，那这种程度是不是也是属于违法的呢？
是的，其实他就是如果是有参与过包括就是提供场所，然后为这个就是吸毒人员，然后来注射毒品这一系列的这个行为呢，他呢是视为同等犯罪，可以就是处于相同的处罚，就是你协助了，提供场所了就跟你吸毒其实就是说是一样的一个就是罪行。如果就是说就是容诱他人吸毒呢，这种情况在每个州就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在新州的话呢，就是他一般就是罚金嘛，罚金的话就是2000，就是就是如果不是非常严重，但是最长的这个最严格的刑罚可以就是达到2年的这个坐牢，就是2年的监禁。
您刚刚说到像提供吸毒场所也是属于违法的哈，其实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之前看到像中国的一些很多艺人哈，是有几位咱们不用点名了，也是因为提供了吸毒场所也是触犯了法律。这个里边后一点的话就是说如何证明哈，比如说这个房屋的屋主他当初是知道这个场所就是说被租用或被别人使用以后是会用来就是说用来这个吸毒的呢？
其实这个就是要警方这边去取证去检证，因为比方说警方他收到信息说，比方说有三个人在哪个就是住宅里面在吸毒，他过去以后首先会看有多少毒品，然后呢是不是在吸毒，是不是毒品，哪种违禁毒品，然后呢他会决定去举，就是他会去就是因为警察是作为那个就是公诉方嘛，他会去公诉谁，那他可能公诉的人就会有看看情况跟那个严重的是否严重行为，所以他会公诉人可能有吸毒的人，可能有没有吸毒的人在旁边，比方说帮助就是说提供毒品的人，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贩毒，那可能有的人在旁边没有就是提供毒品，但是他在那里，那他的行为是不是产生了，比方他有 text message 有信息说哎，你来我们这里我们一起吸毒，或者你可以来吸毒，那是不是有教唆，然后包括他会看有没有种植，然后呢会看说哎，这个房子比方说业主也是三个人里面的之一，那他可能就会被控诉，就是说是提供吸毒场所。那如果只是这个业主比方说他只是租了这个房子，那他还是有可能是因为他是租客嘛，那他还是有可能会被起诉看行为的严重程度。但是如果比方说你是房东，然后你把房子租出去，他们在里面吸毒，那你跟他如果完全没有见过，完全不知道，就是你比方说2年都没有回过这个房子，那可能你这边就是作为业主，就这个房子的这个就是业主可能没有什么问题，所以也是会看当时情况的。然后警察这边呢回来界定说他会去公诉谁。
所以说就要取决于哈，这个就是房东提供场所以及这个场所将来会不会被用于吸毒使用，这个可预见性可能要做一个衡量哈。
是的，而且就是房东是否有这方面的，就是他是否知道这个房子，就是有没有这个就是意识，然后他有没有这个信息，然后如果有的话呢，他是允许了，还是他做了什么情况，还是他真的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在海外，这是他的投资房。
对，我们刚刚也提到说，就是协同使用毒品也是属于违法的。其实像这个协同的含义可能会更广泛一点哈，并不仅仅说就是提供毒品，提供给别人吸食毒品，而是可能譬如说从一个思想意念上去教唆别人，去鼓励别人吸毒的话，那这样也是属于叫做协同使用毒品的说法，是吧？
是的，尤其是如果这个就是他就是吸毒的人年龄比较小啊，甚至是未成年人，是非常非常就是麻烦的一个事情。
您刚刚也提到，无论是协同使用还是说提供这个吸毒场所，在量刑上实际上就是和您和这个当事人他本人去吸毒的话，量刑基本上判罚程度是一样的，是吧？
是的，它可以作为就是不是说你协同，或者是说你教唆，或者是说你提供场所，那你比方说吸毒人罚2000块钱，你就罚100，不是这样子的，它是视为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可以一同就是做相同处罚的。只要涉毒的话，它是有就是警方是有权做相同处罚的，判下来的刑法呢是情况也可能跟吸毒人是一样大的。